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十诫的内容。看，好像这个鼠标又跑了，往下走。对，可以了。好，我们啊一直在讲十诫的内容。那十诫我们以前讲过好多好多次了，分成两部分。头四诫呢是讲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敬拜神的。后边的六诫呢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按照神的教导来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根据前四诫发展出来的细则叫做律例的部分，那根据后边六条发展出来的叫做典章的部分。我们从上次开始已经进入了典章的部分，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典章的部分。那我们学习律例和典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规定或者是律法都是3000年以前写成的，神通过摩西颁布下来的律法。那么我们今天3000年以后再学3000年以前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永恒的，神的话从来不改变，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要学习旧约时候神颁布的律法。但是呢，我们学的过程当中，我上次也讲了，要本着以下几个原则来学习。第一个，从知识的角度，我们向别人讲的时候，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圣经旧约部分或者是摩西律法究竟在讲什么，不能模棱两可或者是似是而非。我们要清清楚知道，不仅自己明白，你在和别人讲的时候要讲得清楚。那第二个呢，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当时神颁布的这些律法在当时的背景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抛开或者是跳出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要表达一个什么意义，或者我们从神颁布的这些具体的典章和条例中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神的属性。因为神颁布这些律法，他一定是要彰显自己的荣耀，反映自己的本性。所以我们从这些律法的内容和具体的规定，我们看到神有哪些属性。那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呢，有很多律法的精神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我们从中看看怎么样把3000年以前的东西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所以本在学习过程中，本着这样三个原则来学习。上一次我讲完以后，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没有做的下周继续做。那我们讲到上次讲到这个奴仆条例的过程当中，我们讲在旧约中奴仆或者是奴隶是非常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在今天呢，我们已经至少在西方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奴隶制度，或者是已经被彻底取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信耶稣以前，我们是不是奴仆呢？是。什么奴仆？罪的奴仆。我们受罪的捆绑，伏在罪的权下。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变成了自由人。什么自由呢？从罪中被解脱出来。可是呢，当我们信耶稣以后呢，又变成了神的奴仆。我们既有自由又是奴仆。所以呢，我上次在讲的时候讲，是被罪捆绑以前的自由是犯罪的自由，你想犯罪就可以随便犯罪，但是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想从罪中解脱出来自己做不到。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有了不犯罪的自由，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想不做什么就能够做到不做什么。所以上次我在讲给大家留作业，就是要做一件配得起我们是神的奴仆的一件事情。我们神的奴仆就是我们要服侍神，在神的家中好好的服侍，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那么还有一个是神所赐的自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真自由，不犯罪的自由。你想不发脾气的时候，能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不发脾气？想去酗酒或者去做其他不合法的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在圣灵的帮助下让你不去犯罪？这是不犯罪的自由，你在耶稣基督里有真自由。还有一个是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所有做的这些事情彰显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当我们看到周围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其他的朋友有需要的时候，能不能去帮助，尽你的能力去帮助。所以这是上次给他留的作业，那么这个作业一直有效， 上周没做的或者上个月没做的，下次可以继续做，甚至要一直坚持下去。我们讲律典章的部分呢，从出埃及记的这部分经文呢，一共有五个相关的条例。我们上次学了奴仆条例，今天呢我们要看一看伤亡条例。伤亡条例呢，大概包括一个是死刑条例，死亡或者是死刑条例，还有一个是伤害条例。那我们学完这两个以后，看看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首先看呢死刑条例，这个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1:12-17。经文是这样说的，打人以致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要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这段讲的就是关于死刑的一个规定。那大概有三种情况，这是讲我们这个现在讲的是典章部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部分，和神那部分我们还没有涉及，和神部分还有很多死刑，是包括你咒诅这个妄称神的名啊，或者是不守安息日都要被处死的。那么现在这个讲的这个是集中在典章部分，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死刑的部分。那一个是打人致死，就是叫恶意杀人，这个要判处死刑，叫以命偿命。还有一个叫咒骂或殴打父母的要判处死刑，拐卖人口的要判处死刑，这三种情况。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打人以致打死的。打人这个词呢，在字面上看很简单，打人把人打死了，但是呢这个打人在原文中这个意义呢，并不是普通的打人。这个词在原文中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你用武器，用棍棒或者是用一种能够打死人的武器，是目的就是要把他打死，而不是偶尔或是偶然的一个意外事故，你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打死。所以呢反复的打击致死亡，就是恶意杀人。所以这种情况下当然呢要判处死刑，就一定要被致死，就是叫以命偿命的。这是第一种情况，无论你是用什么凶器，你的目的就想把他打死，你真正打死了就要被处以死刑，这是打人以致死的。我们讲第六诫的，讲这个十诫的时候，第六诫有一诫叫什么？不可杀人，就是不可谋杀。那当然你谋杀了就违背了神的十诫。生命是神所创造的，生命不是我们别普通的人能够去决定的，我们人没有决定别人生杀，没有别决定别人生命的权利，只有神才有决定人生命的权利。所以我们不能随意的去夺走别人的生命。当然你恶意的杀人，违背十诫一定要被处死，这是违背了十诫。然后呢第二个叫咒骂或者殴打父母的要判处死刑，这个是两个放在一起了，不仅仅是咒骂，包括殴打。殴打这个词和刚才上面那个打人致死是一个词，在原文中是一个意思，就是你要目的就是要把父母打死，这个当然是非常恶劣的，甚至咒骂父母，这个打父母的按照当时的这个律法就要被致死。然后呢我们十诫中的第五诫，也就是在后六诫中的头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当然了你咒骂父母殴打父母就是完全违背了十诫，当然也是要被致死，这就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拐卖人口要判处死刑。这个里边的拐卖呢，中文讲这个叫拐带人口，那英文翻译的比较清楚就是 steal， 偷，偷把人口偷走了。这里边包括儿童，包括男性的可能偷去给他贩卖做奴隶啊，女性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就是所有的都包括在偷，把人偷走了，这就是拐卖人口。而且呢这个呢在这个中文中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就是偷窃或者是在他手下，无论他留着自己还是把他转卖给别人，他要致死。其实原文或者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拐卖人口的这个人和购买被拐卖人口的这个人都要处死。这个就是从非法市场的两端来 管理这个事情，偷的和买的都要致死，就是谁拥有了这个被拐卖的人口被发现了要同样致死。所以这个是对于当时这个拐卖人口的一个严厉的一个制裁。那当然我们知道目的是什么，从两端来处理，那就是尽量减少对人生命的损害。第七戒，不可偷窃，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人口在内。那你偷走了人，把人偷走去贩卖，就是违背了圣经的第七戒。所以你看到这些典章都是根据那个十戒总原则发展出来的细则。所以拐卖人口的也要致死。那我简单查了一个统计数据，在2021年的时候，这个是根据那个 ChatGPT 给了一个统计资料，美国联邦检察官一共收到了2027起人口拐卖的案件，在美国，这个是大家要注意，这里边只是拐卖的案件，一个案件里边，它这个拐卖，现代社会的拐卖人口不是一个人呐，它是一个团伙，一个系统的犯罪，那中间拐卖了不知多少人的。仅仅案件就是2000多，也是还是很高的，即使在当今这个社会仍然存在。所以按照当时的律法，抓着无论是买的还是偷的都要处死的，这是这个死刑的。那我们就通过这三种情况要判处死刑，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把这些情况规定的非常清楚，当你违背任何一条诫命或者是律法的时候就要被处死的。所以我们的神是公义的，这也让我们看到神在掌管着一切，神是无所不知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哦，我偷偷的做，在神的面前是非常可笑的，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他无所不知。所以呢，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我们犯的任何罪神都清楚，在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展开生命册，或者是展开我们历史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清清楚楚地被展现在神的面前。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犯罪得罪神。那么我们神不仅是公义的，神也是怜悯的，他蛮有恩典。当然我们在上述几个情况下，无论你是恶意杀人，还是这个咒骂父母，或者打父母，或者是拐卖人口，一定要判处死刑。但是呢，不是所有的造成死亡的都判处死刑。神的恩典体现在，如果真的是过失杀人，神是有恩典的。所以在13、14节讲到，如果不是埋伏着杀人，就是你故意杀人，是一个意外的情况，神就给我们恩典。所以这里边讲，如果是神交在他手中，我设下一个地方，你就可以逃到那里。那么设下这个这里边有两点，一个呢是神交在他手中，好像如果你单看字面意思是神让这个人被杀死的，其实这个意思是说神许可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神许可了，不是神故意设计让谁是被杀掉的，是神许可了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么这种属于我们现代的语言里讲叫意外事故，就是意外发生的事情。在旧约中也有很多例子，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几个人在山上砍树的时候，用斧子砍树的时候，斧头一下脱手了，旁边那个人意外打死了，这个属于意外杀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神就设立了一个地方，你逃到那个地方去就可以被赦免，就是不能再被治罪了。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在14节中就已经给了答案，叫我的坛子那里，就是神在后边会让那摩西在建圣墓也好，后来建圣殿还有祭坛，就是烧燔祭牲的那个祭坛。那祭坛呢，他做的时候呢有四个角，就是那个铜祭坛的四个角上，那个四个边上那个有四个角，就是突出的那个角，那个角叫什么呢？叫拯救的角。当人如果是意外的死亡，你跑到那里摸一下祭坛的那个角，你就被赦免了。所以神设立这个地方，当时指向的就是这个祭坛。当你如果真的是意外的杀人，不是恶意的杀人，就可以逃到那里，然后呢摸一下那个祭坛的角，你就被赦免了。所以祭坛在设立的时候，神为什么设立这四个角？一方面是让当时一些意外的杀人的情况有被救赎的机会，能够拿到神的恩典，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当然拯救未来的拯救是谁？耶稣基督。这个祭坛的脚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在路加福音，在新约中路加福音1章68到69节讲得很清楚，主以色列神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那就把祭坛和耶稣基督连到一起了。在祭坛那个时候是一个象征性的，人摸了这个脚就被救赎，那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这里边大卫家中兴起拯救的脚就是耶稣基督，他将来会实现完全的拯救。那我们知道在当时呢，有祭坛的时候上下文指的是在误杀人或者是意外事故的时候，意外杀人的时候呢，摸一下那个祭坛的脚就可以得赦免。那到了后边，在民数记还有利未记中又做了更多的规定，在利未记和民数记中又设立了，在约书亚记和这个民数记中又设立了逃城条例。那和这个祭坛是类似的，逃城条例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这个就是神让约书亚在领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在约旦河的东岸和西岸分别设立了三座城，一共是6座城，叫逃城。那误杀人的经过审断以后，你的确是意外事故，可以逃到逃城去，这样你就不能再被别人去报仇，直到大祭司当任的大祭司去世以后，你就可以回家了。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意外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神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避免被对家杀死。这个就是说逃城的条例也是根据这个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那在新约中，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看待杀人这个惩罚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5章21到24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这个就是指当时摩西律法中讲到的那个内容，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蠢货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白痴的难免地狱的火。耶稣基督把最简单的一些弟兄姊妹之间的纷争提升到了和杀人罪同等的位置。所以耶稣基督来从来不是废除律法，而是把标准提得更高了。以前我们讲十诫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把标准提得更高。在我这个使用的是新译本，如果你在读这个和合本的时候是那个翻译的你读了汉字也不知道啥意思，什么拉加什么魔力，他这个根据新译本根据了原文的意思把它翻译成就是骂弟兄这个是愚蠢啊，或是白痴啊，就是骂弟兄的都要被审断，都要被惩罚。所以呢，耶稣基督的标准要远远高于摩西律法的标准的。然后耶稣基督继续说，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是想起向你弟兄怀怨，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弟兄之间如果有矛盾，你献的祭都不蒙悦纳。这不仅仅是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在家庭里，在工作场所，在任何场所，你和别人有矛盾，你在处理矛盾之前，你到神的祭坛中去献祭，那现在到教会中去服侍，神是不悦纳的，因为你没有把自己先洁净，所以要认罪悔改，先处理问题，让自己以洁净的这个状态再来服侍，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以上是死亡条例，判处死刑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伤害条例。伤害呢也有几种情况，一个是叫彼此相争，还有一个是殴打奴仆，最后一个是牛伤人的处理规定。我们先看第一个，彼此相争。那经文是21章18到19节，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能再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就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和用钱补偿，并要将他全然医好。 然后这里边我们看到后边还有一种情况，这个中间有一段插这个是啊、后面我们再讲。22节到25节讲，人若彼此相争，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是彼此相争的两种情况。那我们看一下彼此相争造成的伤害。首先呢，彼此相争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分不清谁是谁非，彼此都有责任。如果责任非常清楚的话，那就不是彼此相争了，那就谁要负责任，谁就要负责赔偿，或是要受到惩罚。这个就是彼此相争分不清究竟谁对谁错的情况下。那么两个人彼此相争，一个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伤害一个人打另外一个人，争执的过程中口角不算，又动了手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仅两个人相争，是要伤害了旁边的孕妇。那么不同的情况怎么处理？一个是伤害在两人之间，如果是两人彼此相争了，然后呢，一个人用石头或拳头，这里面看到是不是用能够以让人致死的武器，用刀啊，或者是用器具。这里面只是随地的捡起来一块石头，或者是用拳头，两个人打起来了，彼此相争。那如果打死了，一样按照上面的这个要经过审判官去判断是故意杀人还是意外杀人。故意杀人要被处死，意外杀人当然有这个其他的条例。如果没有打死，而是躺卧在床或者是受了伤，怎么办呢？这里边就讲到，如果能够起来，那个人打人的无罪；如果打的躺起不来了，那可能要按照审判官的去判断，要判有罪，怎么样额外处理。这里边讲到就是说，没有瘫痪在床能够起来，那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被打的人首先要被完全医治，就是所有的医疗都要这个由打人的人来负责，而且呢还要赔偿这个受伤的人因为躺卧在床不能工作的工钱要赔付。这就是彼此相争两个人之间的伤害要这样来处理。这个条例可不可以用在今天？也可以的。两个人彼此相争分不清谁是谁非，那你把人打伤了就要负责所有的医药费，而且要补偿人家对方因为误工所造成的损失。还有一个第二个情况，就是波及到了第三者，这个第三者还是一个孕妇。这里边呢，如果也是有两种，一个是导致了这个中文的翻译叫做叫堕胎，就是说这个也是很多你看到这个英文的版本或是原文翻译成早产更恰当，没有造成婴儿的死亡，所以呢只是早产，早出生了几天，但是却没有其他的害，就是只是的早产，仅仅造成了早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按照这个婴儿的爸爸或者是这个孕妇的丈夫所要求的，他对方要提出来你要补偿，然后呢不能单方要求，而且还要经过审判官的审断，然后决定你要按照对方的要求，按照审判官的判定来赔付对方的损失，或者是赔付一定的银子来了结这件事情。因为没有造成婴儿的死亡，也没有造成孕妇的伤害，只是婴儿早产，你也要赔一定的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别害，别害这里面可能是伤及到了孕妇的肢体啊，或者是有其他更严重的伤害，那这时候怎么处理呢？就是后边讲到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大家对这句话可能都很熟悉，因为今天大家也经常会提到，就是叫一报还一报。当时这个也是这样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你把对方的手打坏了，那对方要这个无论用什么方式，你也要遭受同样的结果，要把你的手打坏。你把对方的眼打坏了，要把你的眼打坏，就是按照这个规定就是这样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这个概念。这是伤及到了孕妇有其他的伤害。耶稣基督怎么说的这句话？耶稣基督在提到这段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马太福音5:38-42，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人求，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耶稣基督把这一条又提升了很多很多。在摩西律法当中就叫一报还一报，你打我一拳我要打你一拳，你踢我一脚我要踢你脚，你伤了我的手我要伤你的手。耶稣基督说什么？不要与恶人作对，别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做到了吗？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有人要踢我一脚，我本能的我想踢回两脚去，是不是？但是有没有能做到的？能。怎么做到？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做到。靠自己没有人能做到。大家记不记得在新约中使徒行传中有一个例子，保罗当时还叫扫罗，扫罗是在从公会拿到了命令，是逼迫基督徒到处去抓基督徒，把基督徒下在监里，那是一个基督徒闻风丧胆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被神拣选，在去抓基督徒的路上，神直接向他显现，用大光照着他，然后呢，让他进到了一个城里。神差派另外一个人叫亚拿尼亚，说：“你去为他祷告。如果是你，你敢不敢去？抓基督徒要下在监里要打死他。”但是亚拿尼亚听从了神的吩咐，就去为扫罗祷告，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使徒。靠着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必须是要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神的话语，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一点一点的向这个标准靠近。做到了吗？还是做不到？做不到完美。那我们讲到这么多，耶稣基督把所有旧约中摩西的律法都提得很高很高，那我们就要问，耶稣基督在新约中提了这么多，我们做到了，我们做不到？做不到你还能不能进天堂？这时候就回到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天堂？靠什么进天堂？是靠好行为吗？是靠达标吗？都不是，我们是靠信耶稣基督。当我们真心的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进天堂了。靠着好行为，没有一个人能进天堂。所以这是我们的核心信仰，是因信称义。要不要去做？当然要去做。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标准很高，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做，因为当你做到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大大的临到你。你做不到，神本来给你的祝福你就拿不到。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努力的去做，向着标杆直跑。即使我们达不到，我们就承认我们的软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求神怜悯。但是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老老实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因信称义要抓住，遵守神的律法得祝福，我们也要抓住，这两个都不可缺少。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关于伤害的一个规定，叫做奴仆殴打奴仆的处理。这个呢我要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看很多文献，也看了很多这个原文，也还是有不是十分清楚的地方，但是我就把我领受的和大家来分享。这里边讲到20节和21节，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手下的，就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来的。当你读了这两节经文以后，你有没有感觉好像奴隶这个地位很低，随便可以，就是好像和普通人的地位不一样，是不是？下边还有两节，26、27节，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奴仆或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为他的牙放他得以自由。这是关于责打奴仆的一些规定。 那么我们理解这段的时候，一定要从整体的这个教导或者是上下文的结构来理解。你单纯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啊，不是特别容易清楚。那么我们看到讲到，若过一两天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来的。这就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疑问。那如果当时打死了，当时上面有，如果立刻被打死了，要受到惩罚，那个惩罚究竟是什么呢？没有其他的经文来解释。我也查了很多的这个文献，包括原文都查了，就是要被惩罚。那我的理解就是说，按照打死人的条例来处理，如果你是恶意打死人的，那就是要以命偿命；如果是意外打死了奴隶，那就是按照逃城条例来处理。这是我的理解，当然你可以有其他不同的理解，就是如果当时打死的。但是这里边讲到，如果当时没有死，过一两天才死啊，因为是用钱买来的，怎么样来理解这段经文？那我们可以看整体的这个摩西律法当中，第一点要善待奴仆。在其他的经文中我们有看到，在利未之中讲到，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贫穷，讲自己卖给你，不可要像他像奴仆一样服侍你，在那里要像他像雇工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到禧年。所以你看到，即使以色列人当贫穷或者因为其他人被卖为奴隶的时候，作为奴隶主或者他主人不可以恶待他的，要像雇工一样。所以你不能把他的这个人权，所谓我们今天讲人权完全剥夺的，他一样的所有要享有他该有的权利，所以呢要像雇工一样对待。所以这一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看到主人责打奴仆或是管教奴仆可不可以？可以的。当奴仆不听话或是违反这些他的家规或是犯罪的时候，是可以责打的。但是呢，你不能太过。所以讲到这个若是为了责打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重罚致死。如果你打死了奴隶，主人要被惩罚；如果你是故意打死的，当然要按照你这个谋杀来处理；如果你是意外打死的，也要按照这个条程条例来处理。所以这个里边就避免奴隶的主人要把奴隶致死。所以你看到要善待奴仆这条，我们就看到奴隶的主人他不会随意就恶意的就把一个奴隶打死的，因为他违背律法的。如果他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他按照律法去做，他就不会去恶意的去把奴仆打死。这是第二点。那么还有根据这个26和27节，如果这个主人打奴隶的时候，你打的过重，下手过重，打坏了他的一只眼或者是打掉他一颗牙，那奴隶就自由了，不用付任何赎价，他马上就可以被自由。所以这个奴隶主就要或者主人就要失去他的这个奴隶了，要损失一笔金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防止这个主人要重责他的仆人，否则他就失去这个仆人了。当然死亡的，刚才我们讲他要受到惩罚。然后呢，关键还是过一两天才死的话，为什么就可以不受惩罚呢？这个我们要回到当时的这个历史环境当中来理解。如果这个奴仆没有立刻死，过几天再死的，那么当时是没有法医鉴定的，也没有尸体解剖的，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死亡是由直接打击造成的呢？很难，也许有其他的病啊，或者有其他的原因造成死亡，这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做一个准确的判断。不像现在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先进的技术可以，但当时是没有的。那当时没有，如果没有死亡，就不能把这个死亡的原因直接放在奴隶主的这个身上，让他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觉得这样规定也是合理的。否则的话，可能明明他是自己本身有病，那突然就是正好打了他一下，他死掉了，那也会出现很多冤枉的情况。所以呢，这也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规定。所以这个伤害奴仆的，我们也看到神也是很恩待奴仆，即使你做奴隶，也不像这个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因为我们看电影中对这个奴隶的印象好像是一点人权都没有，没有任何权，在神的律法下完全不是这样的。 那么第三种伤害的处理叫做牛伤人的处理。神对于以色列人是非常的恩典，事无巨细的规定下来。因为牛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生产工具，无论用来耕地也好，或者是用来献祭也好，在牛是很普遍的，每个家庭中可能养很多牛。那么如果牛它这个长得很多尖的角，如果是意外处死人的时候，怎么样来处理？那28到32节这样说：牛若处死男人或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处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的主人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就必照着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处了人的儿子或女儿，都必照这例办理。牛若处了奴仆或是婢女，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这是关于牛处人的这个规定。那么总结一下，第一个，如果这个牛是第一次处死人，牛打死，但是主人是没有罪的，因为这是就是说，这个不是主人想去杀人，也不是他去让牛去杀人，这就是牛自己的一个行为把人处死了。但是呢，这头牛要打死，然后呢，主人是没有事情的。第二个情况，牛多次处人，虽然没有处死，但是他一直是见着人就顶或者见着人就处的话，这时候如果主人没有严管牛，在当时可能会要把这个牛角包上的，用布或用厚厚的东西把那个牛角要裹上，然后要牵住拴住，不能让它随便去再走来走去，这样子都要严管。如果你们主人没有严管，又继续让它主人造成死亡的，不仅牛要打死，主人也要致死的。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牛可能会造成别人的死亡，你没有去管理尽责，主人要同样负被处死。所以这是很严格的。为什么要保护你？既然知道了，就要去采取措施防止伤害别人。如果这个牛处死了别人，当然这个主人按照律法是可以被处死，但如果呢，受害人的家属愿意接受银钱作为赔偿的话，也可以。就是说你主人愿意出一笔赔偿费赔给这个受害人家属，受害人家属也能接纳，这样也是可以的。就是给这个奴隶这个牛的主人也有恩典，如果你和对方去协商，他愿意能够接受以银钱作为一个补偿也可以。因为毕竟不是主人直接杀人，只是他没有管理好牛，但是呢，如果对方不接纳，那就还要按照这个条例来处理。牛若处了别人的儿子和女儿，同样一个条例，如果是处死了，那就要一样的规定，如果没有处死，那可能要按照这个审判官的审判来赔偿。然后第五条，牛若处死了男奴或女奴，牛的主人要赔偿奴隶的主人30舍克勒银子，牛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就是说如果是处死了奴仆，那要赔奴仆主人30舍克勒银子，这个就是一个当时购买一个奴隶的价值，你花30舍克勒银子就可以购买一个奴隶，就是大概是这个价值。牛也要用石头打死，但是这里面没有讲到主人有罪，因为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在讲要理解这些关于奴仆的这些条例，我们一定要还要回到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当中去。在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当中，其他的民族除了这个是神赐给以色列的这个律法，在其他民族当中一个并行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典叫汉谟拉比法典。在汉谟拉比法典在当时是一个很全备的一个法典，在那里边有很多类似于摩西律法的规定。那我们比较一下，你就看到神的律法要远远好于当时的所谓最权威的一个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民族的一个法典。那关于这个牛处死人的汉谟拉比法典的规定，第一个，牛如果第一次处死人，也是牛要打死主人免责，这个和摩西律法是一样的。如果牛有攻击的前科，就是主人没有把牛管理好，牛如果处死人，主人要赔银30舍克勒，然后呢没有主人的任何责任。但是在摩西律法当中规定，你主人如果没有管好，你明明知道你这个牛有处人的习惯，你没有管好，主人要被致死，除非对方愿意接受赔偿，额外的赔偿，这要高于 汉谟拉比法典。另外，如果是一个奴隶，汉谟拉比法典只规定除了20舍克了，摩西的律法要赔30舍克了，还要高于他。所以，无论你从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来看，还是从上下文来看，神赐下的这个律法，或者叫摩西律法，都要好于当时其他民族律法。我们不能用今天对待奴隶的这个眼光去回到3000年前的标准，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30年前以前的这个事件。我们要想到当时的这个文化环境，神的这个规定是非常合理，甚至要优于其他的这个律法的。那我们在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中就讲到了这个死亡和伤害的条例。那死亡就叫做死刑，恶意杀人的就要被处死，意外杀人的神有恩典。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是神所创造的，尊重神所创造的生命，同时也是敬畏神，因为只有神才有权决定人的生死。那关于这些处罚的办法，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这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不要去犯罪去得罪神。虽然我们今天不会像摩西律法一样，因为你简单的犯一个小罪就可以被处死，但是呢，神是公义的，神在将来我们面见神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言行都会在神面前被展现出来，你要向神去交账的。当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在神面前全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明白神的公义性，也让我们敬畏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知道神是公义的。那我们也看到神是慈爱怜悯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不会把所有的路都给我们关上的，神一定会给我们盼望的。所以我们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我们要重新开始。神一直是有盼望的神，神从来不会让我们绝望。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既提醒我们要遵守神的吩咐，又提醒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时靠依靠神，靠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到，只有全心的靠神，靠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你的律法是3000余年赐下的，但我们看到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公义、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你赐下律法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帮助。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能够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救赎我们一切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靠着主耶稣才能够得胜。求主来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还不认识神，你如果愿意，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你如果愿意接受神的慈爱，你可以虔诚地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接受他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你就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家中，我们就可以进到天堂，我们得到永生。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也欢迎你会后和我们的弟兄姊妹或是我们的教会的负责的同工来了解更多的信息。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把今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